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0月21号，公元2004年12月2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首席部长呼吁加强西藏自由斗争的力度。多伦多藏人举行12小时示威集会，呼吁中共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西藏学生在印度全国展开摩托车周游活动。记者无国界谴责中国封锁网络新闻。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了营救已到死刑期限的丹增德勒仁波切，西藏青年会组织今天组织达仁萨拉僧属群众举行上达仁萨拉到下达仁萨拉嘎加里和平徒步游行活动。在终点站嘎加里印度地方法院前的集会中，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首席部长索朗朵吉发表讲话时，呼吁全体藏人要加强西藏自由斗争力度。详细情况请听德基麦多的报道。
今天是中国政府在2002年12月2号以制造爆炸案煽动分裂罪为名，判处西藏东部知名宗教领袖丹增德勒仁波切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最后期限。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青年会，今天星期四上午9点钟，在梅洛港机车站组织当地僧属群众前往大成经院召开集会。在集会上，达仁萨拉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桑丁兀助发表讲话时，首先介绍了丹增德勒仁波切被中国政府栽赃陷害的前后经过，其后谈到在西藏持续恶化的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权被剥夺的状况。他表示，在欧洲议会中，有关中国在西藏实施的高压政策方面提出的议案多次获得过表决，西藏人民应该充分享有各种权益，但是最遗憾的是，中国政府不但改写了西藏本是独立的历史，并且摧毁了西藏具有上千年历史的宗教与文化遗产，而对西藏知名宗教领袖的迫害更是变本加厉。达仁萨拉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桑丁兀助还表示，在这里对中国政府在西藏的专横，对联合国包容中国当局在西藏横行霸道的行为，西藏青年会方面将进行强烈谴责。我们呼吁联合国不要屈服于中共的压力，多加重视西藏的人权。西藏青年会常务理事会会长格桑平佐在今天上午的集会上也发表讲话时表示，中国政府对西藏知名宗教领袖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迫害是令人发指的，今天是对他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期满的日子，我们流亡藏人除了为他祈祷以外，还要积极展开活动参与活动。他强调，50年代末是西藏宗教兴盛政治衰落的时期，因此使中国趁虚而入，非法占领了我们的国土，我们要写回历史，就应该积极展开起作用的活动，所以我们的斗争是长期性的，直到西藏获得真正的自由为止。他最后表示，
若你说进界面推出的肯定做不了的，若你天地能住下不低天地肯定推出肯定能松解。
丹增德勒仁波切不是一个宗教领袖遭迫害的问题这么简单，而是属于中国政府落实治藏政策的一个严肃的问题。在他没有被完全获释之前，我们的营救活动要加强，要持续，还要扩大。演讲结束后，约100多人在青年会成员的带领下，从上达仁萨拉到下达仁萨拉嘎加日印度地方法院前举行了徒步游行活动。在终点站嘎加日印度地方法院前的集会中，主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首席部长苏朗多耶强调，中国政府不光破坏丹增德勒仁波切，而且还对11世班禅喇嘛堪布景密拼座、给谢苏朗拼座和西藏所有政治犯进行长期破坏和折磨。达赖喇嘛的特使3次访问没有使中国政府停止对藏人的压制。
他们身心全部的因素全部的被接全部的，那就不是他来的年代，他主要是学习要的。
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首席部长苏朗多耶最后呼吁， 现在已经到了紧迫的时刻，全体藏人要加强西藏自由斗争的力度，共同为西藏问题的尽早解决展开有效的活动，来赢得更大范围的国际支持。活动结束后，西藏青年会还向刚日县县长呈交了要求印度政府敦促中方释放登兹雷仁波切的情愿信。此外，设立在达仁萨拉的西藏全国民主党成员今天也举行了营救登兹雷仁波切的和平徒步游行活动。欢迎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加拿大西藏协会多伦多消息，旅居加拿大藏人和支持西藏的人士本周三在加拿大多伦多中国大使馆前进行了示威游行集会，呼吁国际社会和加拿大政府关注丹增德勒仁波切案件。活动于今天星期四继续展开的同时，还通过递交请愿信、签名明信片的途径，要求加拿大外交部长比尔敦促中国无条件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多伦多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从本周六开始，为期一个月，计划每周的周末在当地中国大使馆前进行抗议集会活动。另外，移居温哥华的藏人和支持西藏团体为了营救丹增德勒仁波切，从今天星期四开始，截止本月10号，在温哥华中国大使馆前进行进站活动，以示抗议中国政府严重践踏西藏人权和文化以及宗教信仰权利。组织活动的温哥华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次任喇嘛表示，我们强烈呼吁加拿大政府敦促中共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案件更加的证实西藏人民的基本权利也被剥夺。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学生在印度全国展开摩托车周游活动，详细情况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西藏学联主办的印度全国摩托车周游活动于昨天星期三开始展开。这次为期一个月的摩托车周游活动途经印度北部坚定港城市和东部加尔各答、南部凯尼亚库马里城市、西部孟买等为主的28个城市，行程总长度约8878公里。西藏学联秘书长罗桑丹增祥本台表示，西藏青年会部分成员与印度警方之间近期在新德里发生冲突后，当地警察采取严厉报案措施，组织藏人举行各种活动，因此摩托车周游活动未能举行开幕仪式，于昨天星期三早上5点在拉吉斯坦邦首府杰普尔正式启程展开活动。罗桑丹增还表示，正在首都新德里就读的13名西藏大学生参加的这次活动中，共有4辆摩托车和1辆吉普车。他还说，举办这次印度全国摩托车周游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营救面临死刑的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呼吁中共尽快释放第11世班禅格定取经尼玛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要求中共停止在西藏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移民政策，抗议中共破坏西藏独特的文化和生态环境，抗议北京举办2008奥运会，以及向当地印度民众宣传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人权状况。据了解，这次印度全国摩托车周游活动是新成立的西藏学联展开的首次活动，由于西藏学联资金有限，因此这次摩托车周游活动是由参加活动的西藏大学生筹资的。另外，为了营救面临死刑的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西藏青年会西木拉地方分会和妇女会的组织下，150多名西藏妇女于昨天星期三下午在当地举行了一次烛光游行集会。西藏青年会地方分会秘书长巴丹在集会上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对丹增德勒仁波切执行死刑，要求无条件立即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信息中心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权益组织记者无国界11月30日谴责中国政府封锁了全球著名的互联网搜索引擎商谷歌的英文版。
该组织同时也批评谷歌与中国政府串通一气，过滤自己新闻网站的中文版，删除敏感的新闻和报道。记者吴国界呼吁谷歌对中国政府封锁其英文版的做法作出反应，并且停止使用被中国政府过滤的中文网页，切实地维护新闻自由。谷歌公司在北京的新闻发言人稍后也证实，谷歌英文版已经被封锁一个多星期。谷歌是世界上登录人数最多的网站之一，该公司2002年推出英文新闻，今年9月又推出了新闻简体中文版，支持用户搜索浏览来自1000多个简体中文新闻来源的新闻。然后稍早前，人们发现谷歌公司支持中国的网络新闻检查制度，封闭了北京认为有问题的网页连接，例如支持法轮功、大纪元时报以及美国之音网页上的新闻等。谷歌则争辩说，它的宗旨是为了用户提高高质量的新闻，连接在中国境内已经被封锁的网页没有任何意义。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听由德吉美道为您介绍的把握计算简单中意的凭西藏历史档案荟萃。
1981年，在十七条协议签字30周年纪念会之际，就做了这样的宣传。当时我就说，不是这样的，不能做这样的宣传，这些宣传不符合历史事实，吴忠信怎么去认定？那是不可能的。再说所谓西藏政府应邀吴忠信前来认定而前往主持的说法根本没有发生过，怎么说都听不进去。最终在所拍的有关藏族历史的影片中，照搬旧说，把吴忠信到拉萨致贺仪式硬拍成是去主持的历史，我怎么解释都没有用，他们照样一意孤行。此后统战部的田杰刚对我说，你对此事不要再固执了，有关吴忠信去主持的问题在很多文件上有明确记载。我就对他说，不管你对我怎么说，我不会收回初衷，因为那是事实，怎么做那是你们的事情，因为你们有权利，但我没有掩盖历史真相的权利。如果发生这样的问题是很复杂的，所以越先进的越是聪明，越落后的越是愚昧。此时班成大师插话说，先进者经常说很多谎言，当时与会人员全场大笑。所以说白了，在对这样的问题加以研究的时候，请诸位慎重行事。并在1989年7月31日召开的西藏自治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阿佩阿旺静美重新对此问题作出如下说明。从上述历史事件上，虽然不是说西藏地方政府与国民政府间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国民政府对西藏内部事务从来没有真正插手过。按国民政府自己的宣传，国民党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与满清时代一样密切。根据历史，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比如说，有关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前往西藏参加14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的问题，国民党就做了许多歪曲。所谓批准达赖喇嘛的灵统，慧性甚深，灵异特殊，欲免于致谦等，都不符合历史事件。第13世达赖喇嘛圆寂后，摄政王热忱亲自前往拉姆湖观湖，不仅看到藏文字母阿伽玛，而且看到一座顶为绿色的庙宇和顺一条小径到一户人家的景观，因此决定派古仓仁不庆和凯迈等组成的巡访团前往青海巡访第13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最后在青海黄忠地方寻到了第13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即现在的第14世达赖喇嘛登兹嘉措。
以上听到的是宝儿计算简单中译的凭西藏历史档案荟萃，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